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念诵行文，莲花生大师孙景峰以心理之家整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就是过一下这个中有念诵文，这个心理之家的曾经做过这个中有念诵文。关于这个中有念诵文啊，好多的师兄他有疑惑，就是说这个中有念诵文是怎么出来的，它有什么意义。我先说一下咱们心中心法里面的关于中有的几个版本啊，这个中有念诵啊，最早的第一个版本就是孙景峰根据莲花生大师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孙景峰呢行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有效，然后孙景峰呢就发心把中有就是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把这篇啊文章啊给他翻译出来了。那么元音老人曾经讲解过中有。元音老人在讲解中有的时候讲了16盘录音带，就没有讲完，没有讲完。那么有当时的时候呢，就有弟子发心要把中有元音老人的讲解给他整理出来。这就是最早的中有教授中有成就秘籍啊。这篇文章是车瑞吴浩整理的。在整理的过程中呢，前老人讲解的前面讲解的非常详细。非常的有老人的味道。那么后面老人没有讲解，应该是整理者就把后面的这个中有的那些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后面的那些文字啊，把它都进行了一些翻译，把它进行了现代语言的翻译，也没有再多加解释。元音老人呢对于当时的中有成就秘籍进行了一些修改编辑和勘定。那么元音老人在勘定的过程中，主要对前面那些对于元音老人自己讲解的中有进行了大量的更改呀，前后文的换句啊什么的，我们看到过这个当时的那个原版的照片，但是关于后面的翻译，元音老人就几乎没有动过笔，因为太长了，我想他也未必去看过。那么有中有成就秘籍这一本书出来了之后呢，有的人就觉得后面的翻译啊，尤其是齐老师说过几次，说后面的翻译没有老人的那个讲法的味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能够整理一个元音老人的一个讲解的中有，所以根据这个想法，那么新密的这个王红学老师，他就把元音老人的16盘录音带原汁原味的做了一个整理。这个整理的口头语比较多，但是呢，除了老人的，并没有另外加东西。那么这个根据老人的录音带原汁原味的，就是不像是中有成就秘籍那样做大量的书面语的更改，而是原汁原味的只讲解到元音老人讲解到哪儿他就讲解了。那么这个整理出来的这篇文章呢，就叫做中有释要。在我们现在印的佛法修正新要里面呢，就有这样一本书叫中有释要啊。这是第三个版本了，你看，一个是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这是原版。第二个是中有成就秘籍，是车瑞吴浩整理的元音老人16盘录音带。那么还有一本中有释要，是咱们的心密弟子根据老人的16盘录音带原汁原味的整理，这是第三个版本。那么我们中有念诵行文就是第四个版本。为什么要有这个版本呢？是由于就是齐老师说过啊，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我们的中有的念诵行文，不管是新中心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宗派的也好，他们在念诵中有的时候啊，有长篇大论的翻译，把中有的文字啊又进行了一个翻译。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第一个有可能不准确，第二个这个翻译啊又加重了这个念诵的工作量，变得长，更加的这个长了。而中有的原文中呢，现在你看啊，这个前言里面就说了，因为现在流通的念诵版本里面有很多现代解释文做念诵，但是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原文里面曾经提到过，中有之身六根具足，具有业通，聪明伶俐，久备于生前。也就是在这个王者进入中有阶段的时候啊，他有业通，聪明，就是他的那个聪明伶俐劲儿比生前要多九倍。所以呢，咱们给他们念诵中有的时候啊，不用担心他听不懂，也就是他的那个聪明才智啊，比生前要高九倍，非常非常的聪明伶俐，因为他已经没有了业报，就是那个肉身啊，那一种的束缚，他非常非常的聪明伶俐。 所以不用担心他听不懂指引，你直接念原文就可以。那么我们的中有念诵行文，就是根据齐老师的这样的一种感慨，就把中有里面的该念诵的原文把它筛选出来，然后让大家只念这一个。那么这个中有念诵行文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把那个解释删掉了，然后这几个是编辑的说明啊。第一个，这个中有念诵文是怎么来的呢？是根据把这个哪个原文啊？哪个原文就是中有教授，就是刚才说了孙景峰翻译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那么孙景峰翻译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是哪一个版本呢？我们是以1994年上海书局出版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以这个为蓝本，然后按照当时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里面的，把它分成了四个阶段来摘录出来。每个阶段呢，根据我们对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反复的阅读，我们把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分了三个地方来说明它。三个地方说，第一个你要说明什么时候行这个法，也就是什么时候你念诵什么文啊。我们一共根据中有的四个阶段，我们分成了四个行法啊，就是每个阶段又分成了行法时间，就什么时候行法。第二个，你在给他念诵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什么？你在给他进行中有救度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什么？第三个，你应该怎么样的对他实施中有救度？也就是中有救度的时间，每一个阶段，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光明体现，第二阶段是第二次光明体现，第三阶段是法为中有。第四个阶段是这个轮回中有。那么这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分成了什么时候？对呀，是啊，是啊，什么时候你来进行这个中有救度？什么时候你在中有救度的时候，这个阶段的中有救度你应该注意什么？那么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怎样实施中有救度？我们根据这三个方面来说的，也就是行法时间、行法须知、行法实施，就是说什么时间进行中有救度，就这个阶段你应该什么时间进行中有救度，你在实行中有救度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你在实行中有救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实行，我们都分成了这三个方面来说。而我们引用的应该都是原文，个别的地方有原文加翻译，就是在说明的时候，但是那个念诵文，那个念诵的那个体是100%的1994年上海书局出版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是从这顶上拿出来的啊。这是关于第一个说明。第二个说明呢，原来的中有啊，它是这么分的，这个死亡者呀，他死亡啊是有3到4天的时间，3到4天的时间以后他就有中有了。所以呢，那个中有啊，53天里面，前面的那3到4天的时间过后之后，后面的就开始分了，这个法性中有啊，什么这个轮回中有等等等等的，后面的就分了，后面的分了那个时间。这样的话，第几天呢？比如说轮回中有的第一天，它是怎么算的？但实际上，轮回中有的第一天应该是，死亡以后的第八天，应该是那个法性中有14天嘛，轮回中有是多少天呢？就是一共是49天，再减去14天，也就是如果轮回中有呢是这个有产生中有以后的第15天，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死亡时间是3到4天以后才有的法性中有，大家明白没有？所以说，就是如果按照原来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你要是按轮回中有的第几天呢？你要前面算，要在死亡时间后再给它推迟3到4天，那才是轮回中有。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在进行中有救度呢，我们为了方便大家，我们就根据亡者的死亡时间直接的这样算。这样的话，你拿到这本书，你一看你就知道哦，根据亡者的死亡时间，你马上就能知道你现在应该念第几天的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把这一块做了一个更改，就是时间的目录。你比如说，你看死亡后第5天，死亡后第6天，死亡后第7天，你按照这个，你就非常的清楚它是哪一天哪一天。轮回中有，它是应该是法性中有是14天嘛，14天应该是第15天，但是实际上呢，轮回中有是死亡后第19天。这样的话，你就很清楚哪一天应该读什么。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二点。大家今天是答疑时间，大家有问题欢迎在屏幕上打字，在那个聊天区打字，或者直接上麦啊。没有问题，咱们就借机会说一下这个中有念诵文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怎么样实行中有救度，这叫行法实施。在这一栏里面，我们采用的是中有的原文。 文中的加粗、楷体、橙色的字都是念诵的内容，一遍就是真正的那个需要你念的都是加粗的、楷体的、橙色的字儿。你只要按照那个念，那个是100%的从1994年上海书局的钟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从这里面选出来的。你就按照这个念，就是钟友原文念就没错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他每一天啊，在钟友的过程中，每一天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光。会看到光啊，看到佛像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些佛像呢，我们就根据网上的那些说的中有的那些佛像啊，藏密的那些佛像，我们也把它放在了书里面，有助于这个时时就度的人呐、啊、观想来引导亡者啊。这个是作为参考的，这个我们也说得很清楚了。就是除了原文之外，我们根据那个说明以及这个藏传佛教里头他们那些佛像，我们也把藏传佛教里面的关于中有就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相关的佛像，我们也都把它摘上去了，供你们参考啊。也就是图片是孙景峰翻译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里所没有的，这是第四点。第五点，行法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和说明等，尽量的采用的是中有的原文。但是有的时候呢，怕中有的原文啊，因为中有的原文孙景峰翻译的，他是在民国时候，有一些语言也不是那么一下子听得懂，就像二祖文集，有的人不一定那么听得懂一样。为了大家能够快速的去阅读和掌握教授方法，就读方法，所以我们就把个别原文的用语啊，在说明的过程中，把原文用语改成了白话，而且我们对原文说明的次序加以调整，加以什么调整啊？根据它的不同的阶段，那么说明都给它分门别类，有的说明它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说明，比如说在这个阶段之后，他做了一个说明，那么我们把这个说明提到了在这个阶段的最开始，我们先给你说说明，就是在这一点有所调整。但是如果详细了解那个详尽的内容，还应该学习钟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原文，以及参看元音老人所述的钟友释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几个。那么钟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这个是后面的话了。真正的叫救度，还是要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你用着这个，这是借佛的加持力有所感应，会让你得到暂时的心安。你要想真正的心安，除非是压根就没有生死，没有你的生死，也没有他人的生死，不到这儿，那不是真正的救度。这个是后话了，咱们还是对钟友救度本身来说，我们对于钟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呀，经过反反复复的阅读，我们发现他在序言里面说的度亡时期注意事项14条非常重要。那个孙景峰就说了，这个注意事项14条要反反复复的看，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前面的时候会加一个度亡时期注意事项14条，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有第一阶段刑法，也就是初期第一光明指受，还有第二阶段刑法，就是二期中有的光明第二光明指受、第二明光指受，这些都是原文啊，都是原文。然后还分了第三阶段刑法，就是法性中有，还有轮回中有。什么是第一阶段呢？第一阶段的初期的光明时候，就是他在濒死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样发现他濒死？他快要死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在身边，那真是亡者的无上的福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第一阶段刑法，就是濒死阶段。濒死阶段，如果救度的人能够在濒死阶段站在亡者的旁边，这是非常亡者非常大的福报。一般的人啊，他在救度这个亡者的时候，都是亡者去世以后。哎呀，突然走了，然后赶快的赶过去，赶过去他已经走了。在濒死阶段能够陪着的时候是非常少的。但是如果你在濒死的阶段，你能够陪在亡者的身边，你能够按照钟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这种方式去实行救度的话，那么他还是非常有希望，当时的时候就解脱的，非常的有希望。只要你严格的按照，但是只是说的不一定有那种福气啊。你正好能够在濒死阶段，你在亡者的身边，这就是第一阶段刑法的意义。那么第二阶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气断了，气断的时候，当天，还有气断以后，一直到第四天，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第二期、第二阶段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能够抓紧时间，也非常的好。那么等到气断到第四天以后呢，后面的时候，哎，他就慢慢慢慢的，这个中有啊，就开始有个中阴身了，就开始形成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法性中有的就只受的这一段时间了，这一段时间了，这就是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一共有14天，也就是断气以后3到4天以后，那么第五天开始啊，这就是法性中有了。法性中有一共有14天，法性中有的第一天的念诵是怎么念诵啊？ 法性中有的第二天是怎么念诵啊？按照死亡时间来说的话，那么法性中有的第一天已经是死亡后的第五天了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法性中有的第一天。我们在目录里面为了方便大家，我们就把这个直接改成了死亡之后第五天的诵法。你只要根据亡者的死亡时期，你就知道你第几天应该怎么诵。死亡后第五天，死亡后第六天，那么一直是这个从这14天呢，也就是最后一共是死位4天，法性14天，轮回35天。那么这个就是一直到法性中有的14天，就是从第五天开始嘛，一直到第18天啊，这就是法性中有。法性中有一共是14天，那么最后一天就是死亡后的第18天。那么第四阶段就是轮回中有了，轮回中有的刑法时间、刑法须知、刑法实施，死亡后的第19天到第53天，然后这有导师，这个导师啊，一共是这么多导师。我记得按照这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的那个救度亡14条来说的话，他是可以就是一天念1/3，第二天再念1/3，第三天再念1/3，三天一个轮回把它念完的，因为这个篇幅就很长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中友救度是越早越好。对于我们新修心中心法的学人来说，第一个中友救度越早越好，第二个你抓紧时间，一般来说的话，在法性中有他好多的都能够给超度完，如果到了轮回中有的那个念的就比较长，但是呢你多念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只要你自己念过1到7遍的话，那么你到时候中有的时候就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来反反复复的看啊，中有的这里头的注意事项很多，但是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度亡时期的注意的事项的14条，也就是这就叫度亡14条。度亡14条是需要反反复复的看的，这个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过一下。中有是西藏藏仪度亡所通用，经中所述的中有时期和行者和行法后亡者得度的情况，据藏中传述，曾有已证最高成就达生死一如的喇嘛从死后的实际体验完全和经文相符。所以说你要是用中有啊，你应该有充分的信心，你要有至诚心，这样的话你活着的人和死亡的人这两者都获大利益，死亡的人固然因此得度，但是生存的人只要虔诚的读七遍以后，由于他已经深印到第80田中临命中的时候，虽然没有人给你刑罚，但是你可以自度。第一条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是死亡的人死亡以后确实有这么多，你要相信死亡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实际的体验，就是中友教授的这个说的这个确实死亡后会有实际的体验，你要相信。那么你怎么相信？第一个，相信不相信莲花生大师的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相信不相信莲花生大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相不相信诸佛菩萨，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第二点，就这么说吧，相信不相信，第一点相信不相信莲花生大师，第二点相信不相信元音老人，因为元音老人帮我们讲解了中友是要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他虽然没有讲完，但是元音老人讲解了，元音老人是建议如果有这个亡者你不安心的，是可以用中友来教授听闻解脱密法来救度的。所以说你要相信莲花生大士，你要相信元音老人，那么你再相信中友这里头的原文所说的有证得很高成就的人从他死后的实际体验来说完全一样，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应该相信，你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一个你要相信。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至诚心，至诚心就是说的你相信佛不？那莲花生大士不是佛吗？元音老人是不是佛？你要相信莲花生大士，相信咱们的根本上师，你只要这个，只要你有这个具足，这就是相信。信心和至诚心，信心是相信，至诚心就是你至诚的祈请诸佛菩萨来超度亡者，这就叫做至诚心。上对佛有至诚心，下对亡者超度有至诚心啊，这样的话那就是不光是亡者有利，而且对你自己有利益。亡者固然得度，但是只要你这个中友能够读七遍，认真的读七遍，虔诚的读七遍，那已经把中友印到你的那个80田里了。80田里就是一种记忆啊，到时候你临命终的时候，你不用别人给你行，你自己走那条路，你认得清清楚楚，不会走错。这就是第一条，度亡时期的14条的第一条。第二条呢，说的是为此正告读者，如果为自己研习，如果就是这个，有的人说了，这救度啊，中友救度，我行不行啊？我行不行啊？可以不可以啊？然后孙景峰就非常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是你自己学习中友，当然你应该对经文的义理通达了解， 但是你要是为别人行这个中有啊，你给他做中有救度，那么你只需要依照本经宣读、高声朗诵，务须字字分明，心念专一，则亡者必可得度。你在那儿救度的时候，你还打着小鼓，我到底能不能让他得度？你只要念好吗？专心致志的在那儿念就行了。为什么呀？因为这是莲花生大师传的，非常非常方便的，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的，它的功效和念真言密咒相等。第二个，中有的时候呢，那个亡者非常的聪明，所以他只要一听，你告诉他了，他一听，他就能得解脱。你看这个地方说了，这个亡者六根明明是针对什么说的？哪怕他生前特别特别的笨，一个字儿都不识，他也能够马上能听懂。所以第二点也挺重要的，就是你不要，你要是行中有，你就依照本经宣读、高声朗诵，务必字字分明，心念专一，亡者必可得度，就这么简单，你信不信？所以啊，其实我们这些老修完新中心呢，基本上都不怎么用中有了，给啥用中有啊？谁家去世了，他自己非常非常的悲伤难过，然后是自己的朋友的亲属去世了，然后自己就把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和这些书啊送给他，交给他，让他自己去读诵。由于他自己对亡者的思念和悲痛，他就非常认真的去行，然后他自己感应到自己所思念的亡者确实得度了，他由此而信佛，由此来信修心中心的，都是这一类的。就是在我的理念中，心中心的学人，他简单，他图方便，他经常念念大光明咒，撒一把沙，完事儿，正儿八经的去念中有的都不太多，都是就是谁家有这种亲戚朋友家有去世的了，然后他去交给这些亲戚朋友，让他们自己去读，也就是很多的都是我们心中心交给那些没有修行的，根本都不了解佛教的人，由于他们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悲伤，我们教他们读，结果都救度了，非常非常的灵验。所以你怕什么呀？这中有上写得很清楚。不是让你对于经文的义理要非常的了达清楚的，你就高声朗诵就可以了。第三点呢，就是说有的是放焰口，放焰口也是，但是焰口它是主宰恶鬼道，亡者在中有的时候不如以本法代替焰口。在我国内地，喇嘛和金刚阿舍离、阿舍离金刚上师都难得遇，普通的有工作的人没有，最好由曾经学习密宗或者具有戒行的高僧或者居士贤习破瓦法及本法者，专门为人教诵、教授念诵，指以为业。如此既可资助于亡者，也可兼为自己往生之资粮，一举二两。这个地方上说，那有的人他是金刚上师啊，由这些高僧或者是居士熟悉破瓦法的这种的人。啊，这种的专门干这个，在西藏来说确实有这个习俗啊。他们这种人，这种喇嘛就是专门做超度的，就是有这个，所以他有这种建议啊。行者的人可以作为自己往生的资粮，是好事儿，是好事儿。但是你也别忘了，如果你不懂义理，你只要照着他高声读诵，也可以得度。然后第四点呢，就说了这四个阶段，我们的念诵就是根据四个阶段。第一个是濒死，濒死有死相，你要是在他的身边，你就注意看他的濒死的情况，这里不再多介绍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亡者死相全现，是气息已经断了。这个时候经过20分钟，再加上后面的，前面念的一二三四，后面再加上五六七，此和前四种轮次念诵，这个就是断气3天半到4天啊，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断气了3天半到第4天，这是第二阶段。等到第五天，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开始中阴身出来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死为中有时期已经过了，进行到法性中有了，法性中有了，法性中有一共14天啊。法性中有十四天，法性中有完了之后是轮回中有，轮回中有是35天。这个地方啊，轮回中有是非常长的，在这个阶段，如果太长的话，你可以3天念一卷啊。也就是说，他那个导师一共是。这个很长，你就第一天念1/3，第二天念1/3，第三天念1/3，就这样。然后第四天你再从头念啊，就这样的，就是这样念，这样念，这样念，念到七七为满，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这个轮回中有啊，轮回中有是在轮回中有的时候你去念诵的。但是呢，有的人呢，为了安全起见，也可以从他第一天开始，你就全文通篇的去念，这样也可以。也就是轮回中有是死亡后第19天开始念的，但是为了亡者安全起见，你可以一直的，就是每一天你都把全部的都念下来也行啊，更加圆满啊。这就是第四点。第五点， 不光怎么得度不知道，只能依次念完，唯有特殊困难可以酌情减少。怎么减少？你念得很长很长啊，很长很长，那应该怎么减少呢？你到底应不应该减少你的念诵呢？就是对于这种亡者，什么亡者？生前他自己曾经修习密法或者曾读法本，具有戒行者，可以念到第二阶段为止。也就是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3到4天之前，他就可以就度了。这就是给他念3天到4天半，3天半到4天他就行了。生前曾经修密法或者曾读本法，具有戒行者啊，这个就是给他念3天半到4天就行了。就像袁老师，你妈妈就给他念3天半到4天，他修完了千座了，但是他是我们师兄他妈妈，我们老师他妈妈，他修完了千座的，那就给他念到那，念到那儿了，他肯定得度了，这是第一个讲啊。第二个，生前曾修显教具有戒行者，可以送到第三阶段啊，为期18天。第三点呢，就是他从来没有修行过，从来也没有善行过的，那就可以念完53天都给他念完，而且死亡后可以添加下卷全经同时念诵，就是一直给他念，一直给他念。你可以从一开始就给他念，但是呢，虽然是这么说，全在你们自己定，就是死者家属或者是给他行终有的救度的这个人他自己定。行法的时候呢，有佛力加持，所以每一个终有完毕之后，你可以念灸。其实啊，每一个终有，你比如说像这个法性终有啊，他说的是法性终有完了之后啊，你给他念，这个给他抓抓阄啊，轮回终有完了，你给他抓抓阄。实际上我们呢都是基本上是法性终有，你看14天，我们基本上是7天一抓阄，法性终有的14天里头，前7天一抓阄，看行不行，不行了你再往后念，再念7天，7天一抓阄，就是这样。那么从死亡记在某种终有中，应该依该日的未知刑法，则不必补充已经念过的终有各记。就是说你就是死亡的时候啊，他死了之后你他先死的，你事后你才知道，你不是从一开始念的，你从事后才开始知道。那么这种时候呢，前面的你也该给他补喽，你都给他补喽。不是，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是他先死的，你事后知道的，那么你就依当天该念哪一个？比如说他是2天前死的。不是，他是5天前死的，那么你第6天才知道，你就打开这个依第6天该念的为他念，前面的那些就不必再补了。这是第6点，第7点的时候呢，就是在病人跟前啊，或者停尸的地方啊，要保持清静。就是这个第7点呢，看着好像是不怎么样，但实际上的话，在有人去世的时候，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呢。一死，大家很慌乱，哭，然后乱。然后大家各种的发脾气、争论呐、什么什么的，这都不好，这都不好。要布置啊，要保持清静，保持安静，不要让这个病者呀、死者神志不宁，不要在那嚎啕大哭，抱着尸体啊啊，就还有也不要宰杀生命用来祭他，这都是不好的行为啊，要注意这个。咱们是佛教徒，就按照佛教徒的来，要清清静静的给他送走。啊，要理智的给他送走，不要做这些就是让他割舍不下、让他看了更难受的事儿。走了就按照走的来。第8点的时候，就是外气没有断的时候，应该移成狮子卧。就说你快要濒死的时候，你尽量的不要触动他啊，不要触动他。要是更衣啊，尽量的在他死亡后至少8个小时以后再给他更衣啊，尽量的不移动他。如果要换衣服，他要是快死的时候，你在他身边，你就给他换成吉祥的狮子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是要给他更衣，最好在死亡8个小时之后再给他更衣。第9个，关于本尊啊，在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里面没有一定的本尊，的话，这样的话你就以大悲咕嘱为本尊，大悲咕嘱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呀。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有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祖师念灸有没有明确的开始？我所知道的，念1次、念7次、念3次的都有，念1次就很好。关于这个念灸啊，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我们好多的师兄在看中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至诚的去行过中有。你至诚的去行过中有啊，你就知道了，就是他走不走，你是清楚的，你自己是非常安心的。你比如说你在念灸的时候，好多人他不用念灸，他说：“哎呀，已经超度了，已经得度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说他正要念灸，他说：“哎呀，已经得度了，也不用念灸。”第三个就是他非要念灸，念了1次他就相信了。他说我会念到得度，果然念的是得度。就是你要是至诚的心去超度的话，就是你这个救度的这个人啊，就是给他做超度的这个人，他自己他心安不安，他自己是知道的。所以这个念灸啊，没有定论，1次也行。 三次也行，七次也行。这个孙景峰他本人是这么说的，他捏了七次，好像是都是得度还是怎么样，所以他认为捏九好，也就是孙景峰他本人是捏过七次的。
根据你的心，你要安心。
你不安心是什么结果？你不安心，你顶多多念呗，多念也没有坏处。念得你累得不得了了，你自然会想办法。你不安心，你就多念。还有一个就是亡者如果没有能得度的话，那终有一生生可以现恶鬼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不可测度啊。这个是说的是，假如过了49天、53天以后，这个时候的话，假如过了以后，这个是特别痛苦的。那么你要给他，生死的纪念日啊，或者逢年过节啊，你应该有必要给他做功德博士。他是这么说的。第十一点他就说了，在附编中列了很多很多的密咒真言。这个不是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刚才说了，这个不是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因为你很清楚，你很安心，根本就不用念了。这个不是普遍性的指导，绝对不是的。你没有救度过，你救度过你就知道了。你家里人去世，你就按照他去行法，你就很容易知道。威力及大念法简单，其中如听闻解脱咒。这个第十一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附编里头一共列了，我记得是多少种啊？是19种，附编里一共列了19个真言密咒，再加上我们的大光明咒，我们在中有行文里面一共有20个真言密咒，撒了金刚砂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那也不用念中有了，取决于你呀、啊。撒了金刚砂就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但是你不相信啊，咱们不肯相信啊，怎么这么简单呢？撒了个砂就行了，不肯相信啊，那就要用中有了，取决于你啊。打了金刚砂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是经文说的，不是咱说的。但是你信不过呀，这是附编中说了19个密咒，再加上我们呢，作为新中心的学人，我们就把大光明咒也放上去了。然后呢，这个附编的19个咒里面，孙景峰又单独的提到了，大概是5、6个这个咒，他又单独的把这19个咒里头的5、6个咒又单独的提出来，就说了听闻解脱咒，一听闻就解脱，和念诵你全部的经的功德相等，还有一个本觉大密咒，这个咒只有七字，记怒百尊海会圣众咒，念诵一遍也等于念诵全部之经文，能断金刚陀罗尼咒，念一遍等于9000万卷金刚经，6道金刚咒，它的功德也是对王不可少的咒，东方不动什么后面的什么什么，就是这些，就是特别在度王14条里说的这些咒，我们就把它放在了每一阶段的后面，这个不是必须读，但是你读了能够增加你的信心啊，我们就放上去了，这些不是必须的啊，这个先声明。能解释一下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本觉明妙，本觉妙明啊，我记得是觉明为究，这个元音老人有解释啊，看元音老人的多好。先说前两个，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是他这个在这个之前我记着还有别的，还有
看看那个楞严经的原文，
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占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后面说的还不对，还这是两个，后面说的是另外一个啊。先说前面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是本来呀，这个明和觉它是一个，它不是两个，但是呢你总想要去觉，你总想要去觉，所以它就有一个就是要觉，这对面的要觉跟觉相对立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做明，就是明和觉它本来是一个东西，由于你的性质就是说的，你的本性就是想要觉呀、啊、觉呀、啊、觉，就是这个觉就生出来了跟觉相对应的一个明，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呦，这是你通过觉所能明白的东西，这就叫做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这是我的理解。那么我们可以再看看元音老人的。前面你认起的这个是无明，这个性觉它是了了常知，没有间断，它既无能知也无所知。觉就是明，明就是觉。所以性觉必明，性觉不要觉外生明，也不要明外生觉，它是一个东西，就是觉和明它是一个东西，如果你把觉和明当成了两个东西，那就有能有所，就分立出来了能所了，分立出来能所了，就妄为明觉，你认为有一个能觉， 就认为自己这就是性觉必明，性觉必明就是你认为有一个能觉，认为自己有所作觉悟，这样的话就生出来了能和所的对立，也就是你认为有一个能觉，就有一个跟能觉相对应的明啦，就出来了。我们说过，相对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所以般若是无知的，无知的性体是无所无是无能知无所知的，有能有所是妄觉，并非真正的性觉。并非真正的禅宗为什么让你参？禅宗为什么要参话头？就是让你，妄想全部打下来，都是因为混乱的不得了，都是因为有所明，所以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般若无知，既无能也无所。当你参到能所双亡，根尘他的脱开时，能离能离所的绝对真心，即会卓然而出。佛知道你这个是无明妄动，因为你有能有所，所以都是妄想。讲到真正的妙觉明性。实际上就是无言可说，这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这个性觉不是死的，是了了长长，无所不明的。这里明就是觉，觉就是明。假如你把它分出来了，有一个觉在，那么从这个觉就会对应出来一个明，就有明有觉，或者觉为明，明所明，或者明为觉所觉，那就分明着在相里了。这个就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这个解释你看行不行啊？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本觉明妙，觉明为究。本觉明妙就是本觉的这个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它是了不可得的。你非要觉一个，你非要觉，就是把这个觉要另立出来，要明白一个东西，那这个觉和明就成了一个错误了。觉明为究了，就是你非要明白一个东西，这个就成了错误了。这个错误一开始那就麻烦了，轮回大苦海就这么来了。这个你本觉明妙这里你怎么会用觉明为究啊？觉明为究是另外一个地方。明妄非他，觉明为究，这是另外一个地方。百度出来是这样的，你用我们的这个网站，你用我们这个，你就搜那个印心典藏这个网站，这个是官方网站，是国内的备过案的网站，你在这里面搜啊。明妄不是觉的原，不是别的原因，明妄就是认明为觉，认明为觉，把觉和明分开了，明外有觉，觉外有明，所以说觉明为究。这个无明不是从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有了对立了，所以有一个觉对应的明，有一个明对立的觉，就这个就麻烦了，就错了。就是你现在明明是在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有一个觉，有一个跟觉相对应的明，有点类似于知见立知。还有什么？这个应该不难理解，我觉得是。我们经常说觉明为究。还有什么？
感觉无奈生闷气，也是打妄想吗？心里堵着一口气。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能过一阵儿又好了。哎呀，我觉得就是你这种的思维方式哈，就是有点复杂了。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感到很生气，很生气，很憋闷，对吧？你别说心里堵着一口气，就这种的说法的说话的方式啊，就是把这个呀跟这个就是你的心理问题跟身体问题给它联系到一块儿的，没必要。其实你这个就是感觉很生气，感觉不痛快。你就是说这个，你这么说更直接，感觉不痛快，不痛快就不痛快呗，不痛快就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意嘛。哪可能事事都如你的意啊，你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意呗。感觉到生气不痛快，感觉到生气不痛快，你就是他，你做的对还是错，他要是做的不对了，你就说他嘛。你说他了也改变不了，那你没办法，那你就调整调整你吧，那你没办法。不可能事事如你的意，就是你跟你的老板吵架不一定合适啊。有的时候能吵架，有的时候不是吵架解决，不是吵架解决，那就调整调整自己的意。比如说吧，没发给你这么多工资，但是你还得干，你不干你本来应该发你3000，只发你2000，你生气不痛快，你不干了，你不干了2000也没了，你咋办呢？你没办法，你只好继续干，那就调整调整呗。你原来期望得3000，现在就期望得2000就行了。那你只好，哎，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你只好生闷气嘛。你不想吵你就生闷气，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愿意选择生闷气，你愿意选择生闷气，那你愿意，那你就生呗。你说的是家里的情况啊，家里的情况他也有他的事儿，他也有他的问题，跟他较啥真儿啊，没必要较真儿，都是可怜悯者。哦，深圳的00后估计直接就走了，然后老板气得干瞪眼儿哈，厉害厉害。都是不如意的，没有可能谁都如意。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尽量的去理智他，但是不是你的错，是他的错，你就告诉他嘛。 没了，哭了一下就没事了。对他哭，对他哭，凭什么你哭？我们来学佛，究竟解脱是最关键的，其他的不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究竟解脱这里也是不可得呀。咱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叫鸡来吃饭困来眠。这什么事儿啊？都把它当成鸡来吃饭困来眠，把它当成这样的事儿，把这个逻辑往里头套一套，看看你要是吃饭吃得不如意了，你怎么办？你哭一顿呢，还是咋的？你就告诉他嘛，没有啥事儿。按照这种心态去处理，按照吃饭、走路、睡觉，按照这种的，碰到了这只类似的事儿，你怎么解决它？按照这种心态去处理，别把它当个大事儿。不把它当个大事儿，还能处理得好？把它当个大事儿，事儿也处理不好，也影响你修行。这些都是因缘所生的，不可能如我们的意，就是这个情况。总体来说是可怜悯者，说说他能改就很好。那他就如果改不了就算了。
有师兄问我明心见性了没有，你该咋回答？
他怎么认为明心见性的呀？
你问问他咋样叫明心见性啊？
咋样了叫明心见性？头上长两个角吗？明什么呀？
他笑笑不回答你，他都不回答你，你凭什么要回答他呢？明你个头的明，这不算怼回去吗？你可以问他你迷在哪里，你迷在哪里，再说你明。学到的不管用哦，能堵住他就行了，好吧。
金刚砂的出处，不空卷所，毗卢遮那大光大灌顶光真言经。
对呀，当然了，也是真言加持屠杀108遍。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
现在都108000遍了，还不行吗？砂里面有老人念过的，对，这又加了一层了，还是不相信。大家不相信，主要是这撒一把沙就行啊，这就是密宗的密法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啊，这就是密法不可思议的作用。这个密法不可思议的作用，也要有无量的福德因缘，你才能说一下，你马上就信，再也不怀疑，这就是无量的福德因缘。你没有，没有，但是你能信中有也行啊，你连中有也不信。
在如何关照的文集里，有师兄说，在平时用大圆满的中的断的念法去妄想，请问什么是大圆满断念法？这个是大圆满的窍诀部的一个修法。这个元音老人有说，具体是什么的话，那你要问元音老人。元音老人应该对大圆满呢，他得到过这种的传承，所以他知道。我们可以查一下。什么叫做大圆满？就是在藏密，你不了解吗？藏密有这个宁玛派呀，红白黄花黑。宁玛派它比较偏向于禅宗，它比较偏向于禅宗的直指，也叫大圆满。宁玛派的这个修法啊，宁玛派最高的修法，这个大圆满。大圆满这里面曾经有一个窍诀部，曾经有一个段子，就是在你特别忙的时候，然后你喊一声断。断个一会儿，然后呢，再继续你忙的工作。就是元音老人把这个借用过来，然后给我们心中心的师兄用。没有灌顶的不能听，没有这个说法。不管是中有还是如何关照的这个断，这都不存在没有灌顶的不能听。
便采用中了大圆满中断的念法。哎，对对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只是问，但是我记着元音老人说过，这个关照的这个断是大圆满的。元音老人也说过的，没有就算了，没事儿没事儿。他说的这个元音老人也说很好，彻确，这个不是，那就是我看错了，那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师兄说的，用大圆满中的断。元音老人说很好，元音老人说这种简易禅法，哎，这顶上说得很清楚啊。元音老人说，这种简易禅法最适合适用于事儿忙之人，最适用。你如果能每天做数十次，日久躬身，自然于不知不觉中打成一片，而归家远坐稳坐，就是断嘛，断你就空在那儿。这个关照里头应该还有，就是你说喊一声断，空在那儿，空一会儿，然后再接着去忙，这个就是要搜索那个断字。修心中心法百坐以后，或者是第一轮以后，对这个断字都会有所体悟。一说断，马上的这个妄想啊什么的能够消停下来。对，就是这个于干活的时候心乱了，哎，对对对，就喊断，1分钟的功夫之后再做事儿。这个是元音老人的问答集里说的。没有见性时再轮回发愿会忘了吗？你看对谁了？对于修心中心的这个秘法，你先老老实实的修，修完了先做，即便是没有见性，再轮回，第一个他也不至于堕三恶道啊，他是永世不堕三恶道。第二个，他是无量劫以来的，就是无，就是生生世世的这样的一个有作用的。 这是秘法呀，在你的第八识中种下来了这个种子了。所以说呢，即便是没有见性，你下一世也容易见性，也容易再次走上学佛的道路啊，不用担心。就是张师兄啊，你这个问题需要靠修行，修行慢慢慢慢的就不会这么担心了。给你再举一个例子，用净土宗的一个例子来讲，你比如说你这一生，你下一生，你下一生，那么你这一生没有见性。下一生，那再轮回的时候，会不会又全部忘干净了呀？这就是像一棵大树，它冲着阳光长，它就是倒下去，它也是顺着阳光倒下去，它一直是顺着阳光的方向去生长的。你怕什么呀？所以说啊，你就是不用担心，你只管学，只就是说的是功不唐捐呀，只管去学佛，只管去学佛，不用担心。
好的，郭老师，您上次我们聊的时候，就是说，你说我有点紧嘛，我确实很紧，就是我想画空啊，见性啊，确实就是走在这上面了，很紧。然后我这段时间我就感觉我见不见性无所谓了，爱见不见吧，也不用画空了，就这样按照祖师的，就严格按祖师的这个开始来就行了。然后我就有点担心了，我说我如果没见性的话，如果再轮回的话，我是不是会忘了我这辈子的
你
任
修
务？
心中心不会的，修心中心的这个秘法，它根植于八识田中，不会的。它的意义不只在于今生。什么叫做不只在于今生？在就是重新的一生，你更容易对这个法，对于这种感到亲切，对于见性的事儿感到亲切，对于秘法感到亲切。对于说心性的东西感到亲切，容易一文千误。
反正我这样就不着在见性上，这个我心就放松了很多，我真的我就很轻松了，我感觉不累了，
你 是
不
多
着
少
急了。
座了？多少
我
座了？
385座了，三百八十五。
不着在见性上，但是呢，
对。
别的东西也别搭理，也别求。
我不求，我现在就是按照一步一步来吧，就是每天就是坐下观照啊，坐上持咒啊，就我不求了，我啥都不求了，
好，
就不着在上面了。
世间法是没有指望的，你别求，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去关照，好好的去坐上去持咒，这就可以，这就可以。坐下什么也别理，别往心上放，死心塌地的去做。
对，我最近确实不容易入心了，很多事情不容易入我的心了，都是我
现
心
在
里的
还
东
在入你
西。
的心，也扔开，不要这样去考虑，
好
像
好，
死人一样啊。
好的好的，好，谢谢郭老师。
没事，
那我不着在上面了，那我没有问
好的，
题了。好好，谢谢您啊，
没事。
好。
兜率内院是莲花化生吗？不是啊，兜率内院不是莲花化生，兜率内院是兜率净土，不是莲花化生。你说的不是莲花化，莲花是大生，兜率内院的是不是莲花化生？我没有太大的印象，没有这个印象是莲花化生，要看兜率的上升经描述兜率内院的那个怎么说的，我没有印象是莲花化生。要看看原经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玲玲说的是念慈氏咒往生兜率内院，临命终时还会有中阴身吗？不会，不会有中阴身，还是直接就是往生净土的这一类的临命终时都没有中阴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没有说完啊，就是说的是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上说的执什么心咒的这一类的人，他也没有中阴身。有中阴身需要中有救度教授听闻解脱密法的这一类的人，是中下根人，不是说我们这种有修习的人，是说众生里面中下根人，知道吧？简洁禅定之法于人世一时断下啊，又聊聊这是看好的，这个是二祖说的断。中有教授听闻解脱新版的可以和谁行？刚才说了，就是中有啊，一共有好几个版本儿。那么我们采用的是1994年，孙景峰翻译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所以你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哪个名字哎？你说的是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这篇文章吗？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这篇文章有电子版本，有电子版本，电子版本在哪呀？你找这个梅林师兄要，他是会有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的中有念诵行文这一个版本。也有电子版本，这个元方师兄应该也有印心典藏。我一般都没有梁仁林师兄啊，我一般都是咋的吧？我都直接的打开浏览器搜索"印心典藏"四个字儿，我没有这个网址，我都是每一次自己现搜。这个是官方注册的，比较稳定。这个是，但是它只有这些文字的，它没有老人的视频。哎，这个是中有念诵的行文的这一个，这是刚才说的这几个咒。我们再把这度亡14条说完了不？就是这几个咒，功效很大。我们把这几个咒啊，每一次都放在了四个阶段的最后
你要是不相信，再不安心，可以再多读读咒啊，再诵诵咒。咒可以每天诵，也可以一直都不诵，也可以四个阶段以后，每个阶段以后诵。这个根据情况，这个不是一定的，这是作为一个补充和辅助作用啊。这是第十一点。第二点，第十二点，本法虽然为无上密法，却可公开宣读。如经文所说，为垂死之人，但于此文句字义了解明白，口齿伶俐者即可宣召，可知刑法者不必拘定本人是否曾经受过密法。前面说了找那个熟悉密法的好，但是这也不是拘于一定要受修习密法或者是就是怎么样的，他如果能够发音清楚明白这就行，大家都可以朗诵，都可以宣说，不是说的光修行人。其他的密法就是废弃不要传呐，守秘密啊，这个可不是，这个是就是说的不是那种不易宣传的啊，这个就是说的大家都来诵都来读都是好的啊。这是第十二条想要说的。第十三条，如果请得此法的金刚阿舍利上师传授，那么我们都是元音大师元音老人传授过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在行这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的时候，你在行中有救度的时候，你也应该至诚恭敬的观想，就是把这个法传给我们末法时代众生的莲花生大士、观世音菩萨，这是我的上师啊。然后再是他们为我们说法，是他们在救度亡者。这样的话，活着的和死着的，这叫存亡俱利。所以说这个法呀，是啥呀？莲花生大士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的流露，是观世音菩萨寻声救度。这个地方说的是第十三条，说的是师承，要如果没有师承的话，你自己至诚的求莲花生大师和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如果有师承的话，还是要郑重的请那个金刚上师帮你把这个法传授给你。那么我们就等于元音老人已经把中有传授给我们了。这是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呢，就是人死三天以后，那就应该小脸什么七日大脸吧，这个是什么似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有这个应该是在死亡啊三到四天内啊，不要动他，他的神识还没有完全离开身体。所以说呢，佛制那个僧人坐缸啊，也是要三七以后21天。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死人死后在三到四天之内，你最好不要动他啊。常人为三天半，如果有定力的人呢，他走得更慢。要神识啊，要经过更长的四天或者一个期以后，神识才能完全离体。现代的时候这个火葬啊，那就是死了之后马上就烧了，这是不好的，尽量不要动它，尽量能够待时间长一些啊，被安全起见，千万不要早上死了你当天就马上烧了啊，还是要搁置，搁它，搁到三到四天以后啊，可以先放到殡仪馆，然后三到四天以后你再火化。如果没有冷气设备，你可以用薄棺，棺材，然后呢，可以用布裹起来，或者是用什么什么其他的方法。就是总而言之啊，你要注意，不是要马上的，就是不要切记马上的他当天死了你就给他火化啊，不要这样，最好还是等到三到四天以后，或者是一个期以后就更好。这是十四条，这十四条也很重要。然后它有一个表，它有一个表，这个表也是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原来的这个表，这个表我们就不再多讲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下一次我们可以就着这个再说一说。
老师，
哎，
老师你好，那个他那个神识还没走的话，放冰箱里会冷吗？
神识无所谓啊，你说的神识的那个放冰箱里会冷没有？按照中有的说法来说的话，他死了之后的话，你就给他放到冰箱里，你不用考虑他冷不冷的事，因为那个时候他虽然没有走，他是在闷觉期，你知道吧？他是在闷觉期，就是就像是我们睡着了没感觉，三四天以后他就出来了，是这样的。你放冰箱里，你别马上烧他。
哦，我明白了，谢谢、谢谢郭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生东山内院是莲花化生吗？
这个生东山内院的，刚才梅林，师兄在查，我也不知道，得去查一下，我没有印象， 兜率内院是莲花化身，我没想过这个事儿，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它是非常强调莲花化身的。但是兜率内院这个我不记得，我印象里的兜率内院都是很朴素的，那的禅宗的大德都往那那边生，他不需要什么花花的东西。我印象里是这样。
啊，对的，那就是
没有那个黄金铺地七重罗网，八功德水，没有印象是这样的，
就是没那么着相。
那就是说啊，有可能，
对对对，
那要查一查。
好，谢谢郭老师。
他也是莲花化生吗？忽然化生，狮子座上，狮子座床，忽然化生，于莲花上结家夫座，于住天子各座花座。这个是介绍这个人，梅林你查到没有？据你的看，
没看出来呀。
哦，好吧，没想过这儿，他不像是那个啥，他不像是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样的，就是说的那种的七宝莲池八功德水。专为修行者所设，即刻面见，听闻经法，不得退转。虽没有，但是描述往生者，记得往生啊，就是那个记得往生兜率陀天，于莲花上结家夫座。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什么特点呢？它是莲花开，莲花开了，哎，你从莲花里头就出来了。它是说的是这一点。那么，这个弥勒菩萨上升经里面说的是什么呀？往生到那儿了，往生到那儿以后，在莲花上结家夫座，反正有点类似吧，存在莲花化身这种方式，不是莲花化身，就是莲花化生，从莲花里面生出来的，莲花一开，哎，说明他往生了。在西方极乐净土，在这一块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哦，好的。